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实用护教学，黄雅各老师主讲。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黄雅各老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基督教实用护教学的第四课。我们今天讲到第四课的重点呢，就是证据护教学。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奇怪，难道其他的护教学不讲证据呢？倒不是这种意思，在其他不同的学派的护教学也可能讲证据，可是呢，它的重心可能不在证据。所以证据护教学它的定义是指呢，证据护教学的目标是能够用客观的证据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跟可靠性。那这种方法的基础呢，是我们的理性和经验，也就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世界与历史的事实。所以证据护教学的目的就是能够提供基督教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以便人们可以根据证据来做出他们自己有理性的决定。所以证据护教学呢，不会躲避辩论的。证据护教学的许多护教学家经常公开的与人辩论，怀疑论者啦，或者是无神论者啦，不可知论者呢，有许多证据护教学的护教学家公开的与人辩论的，这是他的特色。其他的学派比较少，古典学派的也是，证据护教学与古典学派所用的方法很接近，都用理性。可证据护教学呢，不单单用理性的思维，不单单用哲学的方法来辩证，而且呢，它还更进一步的会用现代的很多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古典护教学时代里面没有的证据，比如说现在有考古的证据了，有新约旧约经文批判文本批判的，有现在有许多的考古的文本，所以我们可以来对照来印证。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证据，我们可以提得出来的。在当中呢，比如说有几位我们在这门课程里面也提到 William Lane Craig 克雷格博士，经常与无神论者辩论的，在2012年他的一个团队跟一个无神论的团队呢，彼此在辩论，就是在剑桥大学所举行的最古老的一个辩论社，在公开的有几百个人共同来观看来参加，然后公开的辩论。当然克雷格博士在这个团队当中赢得这次辩论赛的获胜。像这类的情形有许多，所以实证护教学证据护教学特别强调经验的证据与历史的论证。所以在证据护教学当中，经验的证据与历史论证被视为重要的证据。这种方法强调使用客观的事实与数据，而不只是基于主观的信仰与假设。所以呢，这使得证据护教学成为一种相对比较能够普遍为不信者，其实怀疑论者他们都比较能够接受的基督教辩护的方式，因为是用理性根据然后用实际提出证据的。所以在辩护的时候呢，即使是不相信的或者是怀疑论者呢，他们也愿意以理性的方式来对谈。值得注意的，证据护教学并否认信仰的重要性，相反他认为信仰是基督教辩护学的重要组成的部分，而证据护教学的目标是以客观的证据来支持信仰，而不是用证据来取代信仰。信仰非常重要，而是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据的信仰。那换句话讲，证据护教学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如果提不出证据来的信仰，那不就是迷信吗？就像无神论一样，无神论者提不出证据来的话，那所以无神论是一种迷信啊。所以与其他的辩护方法来比较的话，证据护教学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使用许多的证据可以验证而可以检查的，而使得证据辩护学证据护教学更能够建立有强大的证据来支持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而减少了与其他方法可能出现的漏洞与争议。那证据护教学也用了许多的证据，包括了传承新约的历史 的可靠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的信仰的重要性在于新约圣经。那新约圣经里面它的历史可靠不可靠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新约是如何谈过的，是如何来建立教义的，包括了对于新约的书卷呢，怎么样子被选入到圣经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标准呢，当中有新约的文本批判、抄本的证据，这方面有几位大师，当中有个非常著名的是 Dan Wallace， 也是我们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编辑，他是主要的编者，编辑了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叫《重访新约的传抄、退化、抄本教父以及外典的证据》。因为有许多怀疑论者说，哎呀，新约已经经过2000多年，而且最早的新约的残卷被收集起来，可能都已经是主后100年以后的事情了。那当然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呢，需要有时间记载耶稣基督的这些福音书，这些使徒们他们所记载下来最早的手写的第一个原卷呢，当然已经经过2000年已经消失了，因为不断的在使用，当然已经消失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手抄本嘛。可是我们最早最早的手抄本的残片，几乎在没有任何一个古经典里面，比如说有许多希腊的经典，比如说希腊的哲学里面的许多的经典，我能够找到最早最早的残片的抄卷，也不过是都要在最近1000年以内，也就是说在传抄以后1500年以后我们才有找到这样的残卷。可新约不一样，新约在写成了以后经过几代的传抄，我们在几十年里面就找到，还有最早当初的残片的手抄本居然都还可以找到。所以新约是在所有的我们现代所研究的这古典的典籍里面有最完整最多的手抄本的证据的一个古典。所以新约的历史可靠性是我们在辩护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的来源。这是这本书 Daniel Wallace 华里斯教授所写的 Revisiting the Corruption of New Testament，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中文的翻译重访新约的传抄退化，这本书非常重要。那这本书里面主要呢，它有几大的部分，包括了来叙述新约正典如何成立的，它的标准是怎么样子收集起来的。 Wallace 讨论了早期基督徒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来收集这些经典才是正典，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是不是有使徒或是使徒他们的学生，他们的使徒的门徒，直接的门徒，他们所记载下来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说用四福音来看的话，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知道马太使徒马太所记载下来的，约翰是使徒约翰所记载下来的，是直接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他对他的这个使徒性不会有任何的疑问。可是呢比如说路加、马可呢，所以在先期教会里面收集的时候非常重要，就看他们是不是直接的使徒的记载，或是使徒口述由他们的学生他们的门徒第一代的使徒直接所记载下来。马可是彼得的门徒，路加呢是保罗的门徒，所以当在当初怎么样子收集起来有什么样子准则，这是他的第一部分。第二个呢就讲到历史的发展，那华勒斯教授里面讨论新约的正典历史怎么样子发展出来，并不是一个一瞬间的过程，是经过一段时期一直到第二世纪的末，大概都已经收集了相当的完整，成为新约圣经线的核心部分呢，大部分都有绝对的共识了。所以新约圣经的收集，正典的收集，是因为教会大家的共识，知道说啊，这些的确是神的启示，而是经由使徒的启示，而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虽然有一些书籍几个世纪来还是能够有一些争议，但到了第三世纪第四世纪以后争议就慢慢的少了。在这个收集的过程，正典的过程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先期教父 我们叫 Godfather 啊，教父是指谁呢？就是在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升天，使徒都已经过去以后，使徒时代过去以后，就接下来我们叫教父时代。在教父时代里面，他们有许多的书信，现在我们都还有非常完整的他们的著作，所以教父引用了非常多的圣经所以我们看是不是这些教父有没有引用这些圣经，那有引用的这些我们就特别提高它是正典。所以最后呢，在亚坦纳修在第四世纪，就是367年的时候呢，列出27本新约圣经的书籍的清单。亚坦纳修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在开尼西亚大会的时候主要对亚流异端提出严正的辩护的这位神学家，也就是亚坦纳修，将第四世纪367年哈，也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大概30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这个时候已经有非常完整的27本新约圣经，27部新约圣经书卷的清楚的清单。那有人呢批评呢说，哎，我们现在手里拿到很多都是残卷呢，要有完整的抄本，有整个27卷新约圣经里面都很完整的抄本呢，那大概都要到主后500年以后才这个事情。可是我们有许多的残卷，所以在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前面第二世纪开始到第三世纪这段时间呢，有很多的不是现在我们正典里面收集的，有许多的所谓福音书啊，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彼得福音啊，有没有听过说莫大拉的玛利亚福音啊，甚至我叫卖主耶稣基督犹大都有一本叫犹大福音，有没有听过，这些都是伪经了。那在其实那次时代有许多的所谓的这些福音书，都会什么在后代的教会呢没有接受这些伪经排除，而这27卷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新约圣经才是教会所接受的。所以这在这文本的什么是正典，然后我们当初所接受抄下来的，经过那么多代的传抄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呢？那是有的，因为手抄的嘛，因为知道印刷术发明也差不多都要到15世纪的时候，到马丁路德时代才开始有真正的印刷术，西方的印刷术能够大量的将圣经传抄了以后能够印出来，所以真正能够大量的印刷了以后比较不会出错的，都是在印刷术发明以后。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呢，很多都是手抄本，手抄手当然容易出错了，可是很让人觉得非常能够有信心的，就是即使有那么多的手抄本，当中的差异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 Dan Wallace 在他的书里面也特别分析，就是说在这个当中的即使有这样的差异的字，可能经常都是一个标点符号，或者同一个字里面有不同的拼法，比如说像在英文里面当中就有很多的字可以有不同的拼法，虽然念起来一样，可是拼法呢稍微有点差异。从古英文到现在我们所说新定本的英文圣经所用的拼法，跟到我们现代圣经所用的拼法，同一个字啊，拼法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在传抄的过程当中，的确也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它的拼法会稍微有一些差异的。所以所有对于这些正典性的这个挑战呢， Wallace 都有一一的解说，有非常清楚的辩证。所以正据护教学里面这位 Wallace 教授呢，他就经常跟这些怀疑论者有所辩论，比如 Bob Urban 可能是新约学者不信派怀疑论的学者当中的最代表的，叫 Bob Urban 巴特厄尔曼 Bob Urban 跟 Carl Barth 不一样，不是同一位啊，这是 Barth Urban。 Bob Urban 呢，他就有好多次的公开的辩论而都记载下来，所以 Wallace 教授提出来非常完整的扎实的证据，而 Bob Urban 没有办法将他的立场能够驳倒的，没有办法。所以说证据护教学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提出来有可考的非常重要的证据，讲到文本批判。什么叫文本批判？就 text criticism 呢，就是指在新约圣经的抄本当中，不同的抄本然后流传下来，我们现在有几千种，然后去相对比较的时候呢，当中发现有一些微小的差异，而这些微小的差异呢
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标准的新约圣经里面底下都有注，在底下都有一串注释，在这个注释里面就将主要的这些变异给显示出来，然后我们去查考了以后，就会研究 text criticism 文本批判呢，学者呢就可以将这一一比较出来，最后来确定说，哦，在最早的时候，他原来的原著呢，原来的手稿应该是什么样子，确认一个一个都可以对照的出来的。
那新约历史的可靠性，那尤其现在有许多的考古的证据，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比如说本丢比拉多，的确文献已经找到有雕刻了丙登比拉多名字的那块标石，现在在耶路撒冷都可以找得到。耶稣基督到殿里教训人，走上圣殿，那现在我们都可以找到圣殿里面的耶稣基督曾经在那个时候走上圣殿的那块基石，因为它是直接刻在那个岩石上面，我们现在去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到的。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现在也发现到在那个时代跟耶稣基督同一个时代，当然不是耶稣基督本身，而在那个时代里面人真的是被钉十字架，而现在在考古上面找到的考古上面的证据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这么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呢，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了。所以说你们人在最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讲，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我们非常重要在我们辩护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辩证。护教学的学者叫 Gary Habermas， 加里哈贝马斯呢就提出来有个叫最小事实法，有这最小事实法，就是所有即使怀疑论的学者都能够接受的一些事实，包括第一个，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的记载，不单单圣经里面记载，在那个时代记载，耶稣基督的确是被钉十字架的，这大家都是公认的，因为除了在圣经里面记载，还有其他的历史学家和约西弗的这个记载，在那边有好几个不同，除了在新约圣经里面，其他有记载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的，这没有问题，大家都承认他被埋葬了，大家都是公认了。然后还有个大家都公认的，坟墓空了。那虽然是怀疑论者他不承认他复活，可是呢仍然都不得不承认在那个时代里面的记载里面是他的坟墓空了，而且呢大家都能够不得不承认呢是他的门徒原来四散逃亡，非常惊吓，因为他们的老师被钉十字架了，他们还有什么样的希望呢？因为他们老师已经死了，可是却发现到因为耶稣基督坟墓空了，然后接下来他的门徒一个一个都愿意为他寻道，他的门徒这十二个门徒，这些门徒的门徒差不多有300人，成为在第一世纪里面改变整个世界，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用的公元的纪年，包括我们中国用的公元纪年，都是用耶稣基督纪年的。我们说的 AD 跟 BC 什么意思呢？主后主前嘛， AD 就 Anno Domini， Anno 纪年， Domini 主啊，主后的纪年叫做 AD 嘛， BC 呢更简单， Before Christ 呢，记住之前嘛。所以我们现在用的 AD BC 甚至我们中国所用的纪年都是用耶稣基督纪年，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复活，他的门徒的改变，而让整个世界整个翻转。在耶稣基督之前，犹太人跟犹太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支，在整个世界里面的人口只有占了 0.2% 而已，全世界的人能够知道耶和华的名的人很少的，只有在犹太人当中。虽然在犹太人最昌盛的时候，我们说在大卫所罗门时期，虽然所罗门的时期是他是非常有智慧的王，他也不在一个很小地方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当中一个最有智慧的王而已。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最全盛的时期里面也没有将耶和华的名传遍地极，使万国万民都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没有的。唯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了他所有的门徒生命的改变，十二个门徒当然包括马提亚，因为犹大卖主自己吊死了，后来马提亚代替他的话，所以他这十二个门徒包括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改变了这个世界。现在全世界里面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认识耶和华是真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将神爱世人的信息带给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能够知道信靠主耶稣基督就能够恢复我们与这位创造我们这位真神之间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样子信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叫做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门徒的亲眼的面见与见证，影响了世世代代的门徒，改变了整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所有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最重心，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信仰，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有这样子永恒的盼望，我们有永生。有本书非常推荐的，就是叫《新铁证待判》，因为这本书有中文翻译本《铁证待判》，然后他在2006年呢又出了一个新版，叫《新铁证待判》，比原来更完全。麦道卫 Josh McDowell 所写的，所以这本书也非常推荐。我在这堂课最后呢会有更详细一点的简介。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叫 Habermas Gary Habermas 特别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提出来一项一项的证据。我们再讲到神迹，因为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神迹，在所有神迹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神迹就是神与人直接的连接，告诉人神如何爱人，神告诉人你看到我的作为。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的神迹，所以这就是在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神与人在历史当中的相遇就是神迹。但我们看到好像有很多好像看起来是违反自然律的，比如说红海的分开啦，时间的停止啦，耶稣基督医治瞎子啦，瘸子行走了，有许多的神迹。有人说怎么可能有这些神迹呢？可是换句话来讲，那我们的前设什么？如果前设说神是有限的，那就表示神不能做这些事情，神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话，那这样的神有什么可信的呢？所以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神创造自然律，可是神可以超越自然律。比如说像红海分开，红海分成两个，然后以色列人从红海里面能够逃过埃及人的追杀，在历史上面大家说这怎么可能可以呢？我自己在2017年就曾经真正看到一个整个海湾的水被吹干，人可以在上面行走，是在2017年9月佛罗里达州的天帕城，那个时候我正好去讲布道会，就正好碰到了飓风的尔玛，在中国沿海叫做台风，在西方美国这边呢叫做飓风，就看到的确海水就干了，一个晚上干了，东风吹起海水干了，人居然在海湾里面行走，有没有可能呢？哦，我们看到的确是有这样子可能。那究竟什么样是神迹最好的解释呢？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逻辑的论述。第一个，我们确信我们不是讲说是一个间隔的神，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叫 gap theory， 我们是一个间隔的神，因为我们不了解。以前刮大风淹大水，所以风有风声，水有水声，火有火声，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等到我们了解了，我科学上面发展了解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这种在间隔当中的神了。我们要确定我们所信的不是这样子神，神的主权超越自然律，所以神当然可以将超越自然律在这个自然的当中以神迹的方式显示他的作为，神当然有他这样的主权。可是我们也要反过来去想想，如果说神经常违反他自己创造的自然律，是不是他合乎他最高的属性呢？神是不是一个经常出尔反尔的神呢？这我们要去想。所以如果有神迹，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微小渺茫，几率上非常渺茫的事件，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经常的发生。所以经常经常发生的这样神迹，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自己也经历过许多的神迹， 事实上是用自然可以解释，只是在自然解释是几率非常非常渺茫的事件，而神却用这样自然的方式向我们来启示。所以神其实可以用他的自主权与自然力联合结合起来可以解释的。应该我们来解释神迹的时候，要用神的最高的属性，就是神不会经常的来违反他自己，要用神的最高的属性，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的。那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的预言，从旧约的预言到今天预言的实现，与其他宗教的文本当中比较，在圣经的预言是有它的独特性。讲到弥赛亚，旧约以赛亚书弥赛亚的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一的应验，这是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最大最大的特点。所以我们将这些能够综合起来提出来这些证据，这样我们才可以与怀疑论者跟批评者能够有所接触，能够辩证。而这些怀疑论跟批评者，我们与他辩证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要平衡，我们要能够支持我们的观点，提出我们的证据，可是也要尊重别人的信仰，我们要有谦卑的方式，自己谦虚的能够学习在各种不同的证据、科学的论证、哲学的论证，能够有个尊重与谦顺的对话。而要不然你能够赢了辩论，可是却输了你与人之间的友谊，而人家说你这个人真没爱心。所以的确我们需要能够学习如何来辩证，可是呢，同时我要有能够有一个谦顺谦卑的态度，而且我要能够有非常丰富的学识，能够提出来各样的论证。我们不辩论希望不是因为说我们不懂，我们需要能够了解这些论证的证据，然后我们自己充实自己。所以有本书我刚提到的麦道卫的《新铁证待判》，被他们建议大家能够在网上面，其实也可以找得到中文本，应该可以买得到的。它当中有这一系列讲到圣经的可靠性、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基督的信仰、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然后来比较其他世界的宗教，然后我们如何来怀疑以及挑战。我们在这堂课里面特别来学习证据护教学，在不同的宗派的护教学当中是个非常有力的护教的方式。我们所论证的重点包括神迹，包括历史的可靠性，包括神迹，包括应验的预言。那当中我们刚提到的有讲到 Dan Wallace 教授，我们讲到 William Craig 教授，我们讲到麦道卫老师所写的这本书。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学习这些证据，能够让我们在保护护卫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够更为的有力。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堂再见。
否则我如何迎接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否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你的身影，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否则我如何经过水过又得到安心。